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领受你的话。主，这个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听明白你的话，领受你的话，活出你的话。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你的话是生命。谢谢主，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在2012年发生了一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事情，有三个人他们在海上坐船的时候就不小心溺水。有一个年轻人看到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跳水下去要去救他们，然后人这三个人是救上来了。但遗憾的是，这个去救他们的这个的年轻人自己却怎样溺毙身亡。所以当大家把这个救人的年轻人打捞上来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三个被救的人不见了。所以大家就开始寻找，找来找去，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三个人他们怎样，他们正准备开车离开。所以就有人上前拦住他们说，哎，你们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离开呢？没有想到这个被救的其中的一个人就说，关我什么事。这件事情就迅速的在网络上传开，引起了人性感恩的话题。然后有一个知名人物，他就回应这件事情说，猪和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说猪永远是猪，可是人有时候不是人。也有人匿名写了一篇短文放在网上，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就是今天人忘恩负义吗？这个不就是这个时代不知感恩的时代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一个人应当就要有感恩之心。那么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跟随主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蒙受了主的恩典，蒙受了这些更多更大的恩典，我们对这位赐恩的主、赐福的主、爱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还存有多少感恩之心呢？论到感恩赞美，今天的这个诗篇103篇是一篇充满感恩的诗，整篇有22节，1到22节没有一句是祈求的，只有感谢和赞美。22节里面一句祈求都没有，容易吗？想想我们的祷告，我们人，我们最容易说的话，抱怨的话，我们也很容易怎样，我们也很容易说出要求人的话，要常常说赞美感恩的话，并不是我们人习惯做的事情。我们对看得见的人，我们都不常说赞美鼓励肯定的话，更何况是看不见的神。今天我们要一起的来看103篇1到5节，我们只看这前面五节，因为这前面的五节是属于个人的赞美。所以一开始诗人，这个诗写诗的这个作者是大卫。诗人大卫就说什么？他说，我的心哪。大卫是对自己的心说，大卫是对自己说，我的心啊，我的心，从我们最深处最贴近我们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做什么？你要称颂耶和华， 在我的里面，你要称颂他的圣名。这个在我的里面，在我里面的一切，不是只指，不是只有单单指你的，我们的心而已，是包括我们的身心灵，是我们全人，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心肠肺腑，我们的情感意志，都要来称颂神。然后第二节又重复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说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这是第二遍了，后面就再加上这一句，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诗人大卫他其实是要说什么，嘿，我的心啊，哎，大卫，你不可以再沉睡了，不要再沉睡，你不可以再忽视上帝的恩典，你不可以再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无所谓了。弟兄姐妹，诗人为什么会这样写呢？这里没有特别的解释，这里诗人，我们说了这个是个人的赞美诗，所以这里是诗人要表达的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既然记载在圣经，那么就是指出人性的问题，圣经要指出我们人的问题，不是只有个人问题，是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那就是善忘。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同意吗？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复杂，我们的记忆力会大不如从前。可是呢，遗忘哈，善忘，容易忘记，其实也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很容易忘记仇恨，忘记悲伤痛苦，忘记我想那是好事。如果忘记不重要的事情那还无所谓，但是忘记重要的事情就非同小可。所以大卫这里呼吁什么？大卫呼吁的不是说，哎，我的心啊，你不可以忘记你的银行密码，不是。大卫这里呼吁的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换句话说，很多东西可以忘记，对大卫来讲说，哇，很多东西可以忘记。哎，很激动哦。很多东西可以忘记没有关系，但唯独一样东西，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不可以忘记。葛培里博士他说，感恩是基督徒最大的素质之一，忘恩是最邪恶的罪之一。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一旦忘了神恩典的人，其实就说明他忘记了神。在罗马书1:21也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弟兄姐妹，人看不见恩典，人看不见可以感恩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环境的问题，也并不是因为我们视力的问题，而是我们心态的问题。人容易忘恩，所以诗人大卫这里呼吁，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人容易忘恩，有几个原因。第一，理所当然。人的罪性有一个特征，就是人很容易把经常或者是轻易得到的事情看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就好像每一天早上一起来，嘿，我的妈妈就泡好咖啡在桌子上，嘿，早上起来我的老婆就泡好咖啡在桌子上，每一天都这样子，理所当然，习以为常。如果有一天他得不到，或者有一天他达不到他的预期，达不到他的 expectation 的时候，他就会怎样？他就会抱怨。所以在心理学上哈，被称为贝博定律哈。有一个 一个常人来说，这样子的反应是人的常态，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个罪性的使然，因为罪导致我们这样子。所以真进化牧师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感恩的神学，感恩的神学论其实很简单，感恩就是荣耀神。但在我看来，基督徒最大的属灵危机并不是厌恶神，而是将神的作为视为理所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新加坡可能很难理解，我的一个中国同学那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很惊讶，你知道吗？他非常惊讶，他惊讶这里的水可以如此的干净，他很惊讶在外面吃饭不用担心，在外面吃饭不用担心地沟油，这里可以尽情的呼吸，无需担心雾霾的关系。我们不要说中国了哈，马来西亚就好，马来西亚的水必须要是过滤了才可以喝，而且有时候还会停水。弟兄姐妹，我们有想过吗？原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喝上一口清洁的水，呼吸上没有毒的空气，我们也可以放心的去 food court 吃一顿饭，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跟恩典。第二，骄傲自大，在生命记八章十二到十八节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在逆境中，人在受苦的时候，其实是最容易依靠神的时候。但在顺境的时候，享乐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就会开始的膨胀。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在众人之中是最特殊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亲自见过这个人的话，你跟我应该会有同样的想法。他的手臂应该有我三个的大，并不是因为他胖，这个是他的肌肉 muscle 哈，肌肉，他是练铁的。他来到神学院的时候，应该是他自己也上网买了这个的举重的这个工具，放在宿舍里面来练习。他说一天不练啊，就浑身不自在啊。然后他就分享说，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其中他说他最值得骄傲的就是自己的身体，你看肌肉那么多，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强壮，感觉非常良好。他说直到有一天他得了一种病，而这个病让他在两个月里面他的所有的肌肉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可怕的是他说什么，他说他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他就会瘫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他讲说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半夜的时候，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只有眼睛和嘴巴可以动，连一根小指头都动不了。他讲说若不是抢救及时，他早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说当他被抢救醒来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感慨，他想起了雅各书四章十五节。我们之前看了雅各书四章十五节说什么？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或做那事。但现在你们竟然张狂自夸，这一切自夸都是邪恶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愿这一句的经文，我们看过了雅各书，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不要等到我们的骄傲被粉碎之后，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连活着都是恩典。第三，单单的浇筑在好处而已。什么是恩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恩典就是成功，恩典就是好处。也不少人常常觉得神好像对别人好一点，哎，对我随便一点，哎，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要切记，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爱我们的主为我们量身定做。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上帝的爱跟上帝的智慧。有一天，有一位失业的年轻人，他没有工作了，他就来到正在做面包的奶奶的面前，然后他就对他的奶奶发牢骚，他说：“奶奶，你说我们的神真的有在看顾我们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坎坷？你看我自幼父母双亡，长大身体虚弱，成年恋爱被甩，然后现在工作又被辞退，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奶奶听完之后，就拿了一个生鸡蛋，说：“孩子，把它吃掉。”这个年轻人当然不吃，然后他就再拿起一把面粉，做面包的面粉，说：“孩子，你把它吃掉。”他就很奇怪，还是拒绝了。然后最后奶奶又拿出那个发酵的面粉，发酵的粉给孩子吃，孩子你吃。他说：“我的奶奶今天是怎么一回事？”过了一会儿，面包就做好了，年轻人吃了奶奶做的面包就赞不绝口。奶奶说：“你看见没有，这些做成面包的材料都是刚才你吃的，当你把它们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稍微等候，它就会变成香喷喷的面包。”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试炼难处，当我们单独的去看每一件事情好像很糟糕，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等候，最终我们一定会发现神的恩典在里面。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眼光和心态去查看，去留意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就不会落入苦涩、苦毒、抱怨、比较，我们一定不会落入这些。我前阵子跟一个以前教会的一个姐妹见面，她就在我面前哭啊，一直哭，哭她的婚姻，哭她的男方的家人。可是她的先生的家庭是很富裕，身份也很好，哭哭着没有孩子，哭工作，就羡慕别人有孩子。我就给他一个挑战，我说：“你羡慕谁有孩子？你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每一天，你在祷告的里面，你为这个人感谢神，感谢神给他有孩子，感谢神，你祷告求神赐福他的孩子。”我叫他这样子去做，你去做。他起初不愿意，说：“怎么可以呢？”我说：“你要去做，你要这样子的祝福他，为他祷告，你才可以脱离你现在的比较、苦涩、抱怨。”就如诗人大卫他呼吁的，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 弟兄姐妹，这个的呼吁不是空洞的，因为大卫就紧接着他就举例了神在他身上的种种的恩典。大卫所举例的这一切不是他个人独特的经历，而是我们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基督徒都经历的。第一个就是赦罪的恩典，第三节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弟兄姐妹，罪就是一切的根源，当罪解决了之后，其他的东西才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赦免在圣经中有很丰富的含义，赦免在旧约有涂抹的意思。当我们祷告说主啊你涂抹我的罪，意思是什么？考古学发现旧约时代的那个墨水的质量，那个 quality 是不一样的，它里面含有一种叫做霜的东西，就是说你写了字干了以后，那个字会变成永久性擦不掉的。我们现在的笔还是擦得掉的，对不对？旧约那个时候研究是擦不掉的，所以数千年的文件，那个羊皮以前是写在羊皮，羊皮都烂了，可是那个字还是可以清晰可见。所以当时候那个时候你欠了别人的债啊，你就要写字条，你欠条，对不对？然后你还债的时候，这个记录这个欠债的这个字条是不能够涂抹掉的，所以你只能够在怎样，你欠债的地方你只能够在那边画一个勾或者打一个叉，说哦你还了钱，可是那个记录还在的，还在那边的。所以当神说他赦免我们的时候，他涂抹我们的罪的时候，神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免你的债，赦你的罪，不是只是在你的罪那边画一个勾勾或者打一个叉，记录还在那边，不是的。神说他涂抹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是完全擦掉，完全消失，永不纪念，永不纪念。赦免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朋友的意思。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形容两个人从朋友到敌人，再从敌人变朋友，这个过程用中文其实是很复杂的，不容易表达。可是在旧约的这个语文希伯来文就用赦免就可以了。所以当神说我赦免你，其实就是说我不只是把你的罪一笔勾销完全消失以外，我还要和你做朋友。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罪都蒙上帝赦免，今天我们都跟我们的主成为朋友。第二就是医治的恩典，第三节后半部的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们不能确定诗人是否经历病痛得医治。我们的神是有医治的能力和权柄的，我们的神是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这包括神直接的医治，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主耶稣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各种的病人完全的医治，然后也包括神使用医生、医院、药物以及辅导、圣经辅导来医治一切的疾病。这一切的疾病包括了身体的疾病以及心理的疾病、精神的疾病。注意诗人大卫他说的这个顺序，赦免赦罪必须先在赦罪必须在医治之前赦罪必须在医治之前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他所做的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是就是来医人，他来的时候他是宣讲天国的福音， 要人得到这个的福音，这个的救恩，然后才是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灵魂的救恩，单单有身体的医治，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姐妹？而多数的学者认为，从经文的结构来看，这里的医治应该主要是指向神拯救我们脱离灭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会背吗？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一二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赦免之恩，但是今天其实越来越多人对救恩感到麻木。我们可有时候也得问问自己，真的，十字架已经很难再激起我们那种曾经爱主的那种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是取决于到底我们是否真的知道赦免的代价。所以紧接着诗人就说，第三，救赎的恩典。第四节，他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以慈爱和怜悯做你的冠冕。第四节的救赎不只是讲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这里其实告诉我们这个的代价，救赎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救这个字注重的是能力，而赎这个字注重的是代价。如果神要救我们，哎，都说是神啊，他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救我们的，点一下就救了，对不对？嘣，对不对？主耶稣都能够用口水医治人啊，对吧？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主是为我们受苦，上十字架受死，这一切只是为了救赎我们。以弗所书里面说，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过犯得到赦免，都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这里的这个救赎，你性命脱离死亡，英文的翻译就是将你从深坑的里面救出来，将我们从深坑的里面救出来。弟兄姐妹，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人物有多少个被丢进坑里面过的，你们知道吗？约瑟，对吧？约瑟被他哥哥他们丢进旷野的枯井里面。先知耶利米也被丢进井里面。但以理被丢进狮子坑里面，但是神将他们拯救出来。除了这些，神也将摩西从法老的残骸里面解救出来，神将大卫从被扫罗追杀中拯救出来，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今天神也拯救了我们。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其实也包括神从将人从危险、从车祸、从天灾里面解救出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想过吗？我们每天在公路上，无论是开车、巴士上，甚至走在路上，我们能安全的出门、安全的回家，哎，这真的是恩典。弟兄姐妹，对基督徒的意义其实是远超这一切的，因为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解救出来，将我们从死亡的辖制中解救出来。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第四，就是赏赐的恩典。他以怜慈爱和怜悯做你的冠冕，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满足，以致你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活力。赏赐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里是一个尊贵的生命，以慈爱和怜悯做你的 冠冕啊，冠冕带冠冕，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冠冕，是借着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彰显出来我们的生命，彰显上帝的荣美。这个冠冕可能在人的眼中可能一文不值，但在神的眼中，我们就像王子公主一样，是带着冠冕的一般的尊贵。另外一个就是满足的生活，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可能有人说，为什么我还是贫穷呢？这里的福乐其实是指好的东西，这个好的东西是神看为好的东西，是神看为好的东西，可以使我们满足知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去数算所经历的恩典，一定能够使我们得到满足和知足。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感恩。当你早上起来有生命气息，还能够呼吸的时候，我们应当感恩，因为每一天很多人都离开这个世界。当你早上睁开眼睛，你还能够爬起床的时候，你应当感恩，因为很多人因为病被困在床上。当你早上起来看见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还在熟睡的时候，你应当感恩，因为有很多的破碎的家庭与婚姻。当你早晨看见孩子睡梦中熟睡的样子，你应当感恩，因为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给你的产业。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能够幸福的洗澡，你应当感恩，因为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条件。当你早上起来有水、有电、有一杯咖啡、有面包，你应当感恩，因为很多人缺水、没电、无早餐。你更要向你的父母感恩，是他预备早餐给你、预备午餐给你、预备晚餐给你。当你今天必须早起来来福康灵聚会崇拜，我们要感恩，因为很多人不能光明正大的上教堂崇拜。我们要为可以听到信息感恩，我们要为着等下可以吃茶叙感恩，我们要为可以坐在舒服的椅子上感恩，我们要为着旁边的人感恩。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断的感恩的时候，不断的感恩的时候，感恩是要操练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断感恩的时候，我也在操练，我也在操练。感恩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动力和盼望和喜乐。我们试一试，从明天，今天就开始感恩。你感恩一个礼拜，你看一看心情是不是不一样，家庭和谐是不是不一样，语气是不是不一样。我们试一试，你给自己一个字条，哎，感今天有感恩勾勾做了没有，感恩了没有。我们去操练，一起操练。经文最后说，以致你好像鹰一般青春活力，恢复青春的活力。这里用鹰，老鹰，老鹰到了一定的寿命，它就会脱胎换骨。鹰的寿命是70年，所以大约是差不多在40年的时候，它的啄跟它的爪就会变得迟钝，就不能够捕捉猎物，翅膀也会变得沉重，不能够飞行。所以每鹰必须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这样子的一个重生过程之后，他就可以重新来过，有新的生命，返老还童。 诗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也可以经历这样子的脱胎换骨、返老还童。另外一个的翻译是叫做返老还童，恢复青春的活力，返老还童。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是什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的挪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亚、加勒、但以理，他们都在年老的时候依然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可能有人说，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呢？为什么我没有感受过我返老还童呢？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一句话里面，你看这句话里面前面有以字，以字在这句话之前有以字，以至于，以至就是说什么？以至就是对前面所说的东西做一个总结。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经历到像老鹰一样恢复青春活力、返老还童，你必须是一个充满感恩的人，因为感恩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鹰一样强壮有力，重新来过。因为感恩会让我们有像鹰一样的眼光，一般的锐利无比。因为感恩之后，前面的山，我们前面的山还是那一座山，这个山没有改变，但是这座山已经无法拦阻我们去跨越了。因为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们前面的困难还是困难，困难还是存在，但是它已经无法拦阻我们有这样子的透视的眼光，看到以后的盼望。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环境，但神很乐意改变我们的生命，来面对我们的生命中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做一个感恩的人，以至于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大鹰小鹰一起做老鹰，一起的跨越这一切的障碍，一起的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好不好？这时候你的祷告里面来向神来感恩，用一点的时间来向神感恩。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以至于我们可以蒙主的怜悯慈爱，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再来，重新得力。主帮助我们成为感恩的人，凡事感恩，凡事祈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